啊，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的那个神马答疑是8点钟开始，因为没有开始，所以就没有说话。现在说话应该能听到吧？
可以的，可以的，
好，其实如果就师兄们都来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就可以提了。
我们今天没有请老师来，因为就是随机性吧，保持随机性，现在不清楚这个政策的情况，所以说很有可能下一次应该是请老师来，到时候我们会提临时通知，大家有修行问题。就可以在这交流，上麦，聊一聊，稍等，那个快递的有人来，稍等，来了，
冉小红师兄，你那个不是每次都得改
来了来
吗？
了。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有一个名称，你写一下，然后就不用每次都改了。然后下次进来的时候，他会默认是上次的这个名字。
梅林，你贴了一段话是吗？
啊，我共享了一下屏幕。
好的好的。
我看没有啥问题，其实我想聊一下那个。
聊聊，哎，咱们没什么人，该聊聊。
对，因为我今天看了那个分享视频，就是老人讲的那个什么念念不停留嘛，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明心见性，然后呢，就是大概是应该我看一下啊，他还举了一个赵州的这个例子，哦，这个，我在想是不是初修的时候应该不应该跟他讲这个念念不停留，就
不
是
是
因
啊，
为。
当然是要讲的。念念不停留，就是他有很多种阐述的方式，比如说不理他，这就是念念不停留啊。你理了他，你不就在那念上粘着了吗？你不理这个念头嘛，这不就是念念不停留吗？
啊，对，但是我想，就是如果说打妄想的时候，那不也是就是这个很执着的时候，那不也是打妄想打的念念不停留吗？
啊，你说的是念念不间断，不是念念不停留。你说的
啊，
是念念不间断。
这两个区别，念
区
念
别
不
就是
停
让
留。
它过去，让它过去，这就是念念不停留。区别简单来说就是不理会，不理会，不跟着它跑。
不间断哦，不间断是他就是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不间断是粘上去了，粘上去了，不是没办法控制。不间断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没有察觉，第二个察觉了他舍不得，或者是他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由自主的被他牵引吧，那就属于业力，那就属于业力。他舍不得的话，那就警觉发现了也要停啊，也要断呀。
那不停留的时候也是，不也是这样的吗？不也是就是没有察觉吗？
不
不
是的，
停
念念不
留，
停留就是念念不理会，他不是跟着念，
所
不
以
是
他就
粘着
也
念，
不
就这
管
么说
你，
吧，
对，也不管你到
就
底有没有粘着什么的。
当然了，所以说念念不停留啊，这个不是最好的对念念不停留的诠释，念念不停留的诠释就是吃茶去，庭前摆子树，这些不都是念念不停留吗？
对，对，刚看着可能会有一点误解。
所以说啊，这个念念不停留是后人下语的。赵州一般不大这么解释。
赵州，我看一下，他写的是葫芦上，我不记得了，看一下啊。集水上打球子，这是赵州
啊，
说的。
集水上打球子，一般的打球啊。就是那个球在地上，然后你去打它。现在呢，这个
所以就
球
是不
子
用
是
打
圆，
呀，
对对，不用打就是不用停留啊，你停留不上去，因为它是集水上的球子， 它转得很快，你停留不上去。
是的，就是也就是不用管它嘛。
对对。
然后我这个叫什么，我发现了一个新功能，就是这个 PDF 它其实是可以朗读的，而且它朗读的效果很好，如果大家想听什么文章都可以分享、
哦、
让它朗读一下。
哦，我看到了。嗯嗯嗯。还有什么要上麦都可以上麦。嗯。
我试着让它读一段试一下。
嗯。问不出问题没事儿，问不出问题是正常的，问不出问题就待着。呵呵，最开始修的时候问题最多，不要有顾虑，该说什么说什么。稳定到一段的时间后不一定就有问题了，可能心还会不安，但是你说明确的问题问不出来也是正常的。
哎，这没开始读吗？
323-453。No。一时假现，认清此理，在经时日之推移和千万次境上的艰苦锻炼，自然心明神静，意境安然不动。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颂第四位偏中智修道位云：偏中智，二人交锋不虚避。
老师有个问题，
我敲字回答了。这个房事跟虚华打坐中间需要相隔。修法前和修法后不要马上房事，中间要隔，我记得是6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啊，5到6个小时吧，那就是。嗯。好的，不客气。
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记得有应该有新修的师兄想要灌顶的也可以提问题。
对，你有顾虑，你有什么对心中心法的疑问呢、啊、不懂的地方你都可以说，反正你不懂嘛，也不怕错，因为你不了解嘛，没事的。这个夫妻同房这个事儿啊，对出家人他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家人修，他有时候是义务的问题，有时候是义务的问题，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够完全能够决定的。所以你记住这一点，就是相隔，有这个相隔就行了。嗯，也没有义务。那婚姻呀，那是婚姻呀。嗯，如果你能够在婚姻里面可以不用这种义务也能，那当然更好。但是不能让这个能或不能啊成为这个修行的累赘，或者成为婚姻的累赘，都没有必要，知道吧？就记住相隔6个小时，这就行了。没事儿，没事儿，嗯，我只是问题都问不出来。没事儿，没事儿，你就哪个地方不了解都可以说的，不是平等吗？好吧，好吧，你厉害了，哈哈哈哈哈。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说是平等，嗯，互补吧，互补吧。你说平等，完全的平等，不太可能。刚才说了，这个地方不要多加文章，嗯，不要多加文章，嗯，不要增加多余的思想负担，就记住相隔就行了。
大家有问题问啊，我让他读一会儿，没有问题我就让他读一会儿。
可以可以。
B， 好手还如火中莲，丈夫自有冲天志，即教我们活泼用功，历尽练心，不需回避见闻，以起将来之大机大用也。第三句，乐了觉知，不着见闻。这是承上二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进一步深说应怎样灵活的做功夫，方不至走入歧路。我人修行是成活佛，所以不是死坐不动，成空至寂，坐在黑山背后可以了道的。云门云，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成君。明白，唱小弟告诉我们，你要彻见真心吗？就在你现前见色闻声处，了悟这件色闻声底是谁，离开这件色闻声底，你就无处去寻觅它了。假使
读不下去了，还是暂停呢？喂喂。 微微，我说话能听到吗？哦，好的好的，那是他的问题了，他的打的跳出去了。
啊，郭老师，我刚掉线了。
嗯，为什么会掉线呀？
可能是网络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啊？难道是我刚刚不该读那些什么吗？
哦、对，所以我就说还是。我就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所以要分析分析。
就突然就掉线了，也没提示我网络不好。那我还是不读了吧。或者我再读一下，看我会不会再掉线。
都可以，都可以。嗯。
那我试一下吧。
楼一时假线，认清此理。323453。楼一时假线。323453。楼一时假线。认清此理，在经十日之推移和千万次境上的艰苦锻炼，自然心宁神静，意境安然不动。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颂第四位篇中志修道位云：篇中志，二人交锋不虚避，好手还如火中莲，丈夫自有冲天志，即教我们活泼用功，历尽练心。不须回避见闻，以起将来之大机大用也。第三句，乐乐觉知，不着见闻。这是承上二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进一步深说，应怎样灵活的做功夫，方不至走入歧路。我人修行，是成活佛，所以不是死坐不动，成空至寂。
这个师兄，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吗？因为你这个链接太长了。叫都叫不出来。
喂喂喂喂，做功夫服下粗望、细望、微细望、极微细望，怎么一步步做到？你在哪看到的？在哪看到的这个话呀？我们刚才说的是念念不停留啊。我们不是就是我们不是就是念头一定要扶住让它不起来，我们不是这种做功夫的方式，心地不是这种做功夫的方式，扶下粗妄让它不要起来，扶起伏起伏，你说的扶下就是摁着它不让它起来，先摁着粗的，再摁着细的，再摁着微细的，再摁着极微细的。我们做功夫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说过这个妄想啊，它是分这么多，粗妄、细妄、微细妄、极微细妄，它可以这么分。可以这么分，极微希望是你看不到，但是它有，它存在，你能看到的都已经是很粗的妄想了，这倒是。但是我们做功夫不是一步一步的都把它摁住，让它不起来，我们不是这么做功夫的，我们是念念不停留，不管它粗，不管它细，念念不停留，只管不理会它，不管就是它的效果是不是扶住了，我们只管不停留，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连效果怎么样也不理会。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跟你的可能用功夫的方式不一样。我不了解你是谁，不知道认识不认识你。我说的供你参考吧。如果你修心中心，那么我认为你这种这个扶妄想的这个方式跟心中心的关照并不是一致的。我建议你还是改。如果我熟悉了再说话，不熟悉了我就不多说了。你看这个 PDF 整体的这一页讲的都是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
就是一
没事，你读吧。
一念不生，而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所以大家都用死压功夫压住念头不让它起来，以为一个念头没有就是好功夫，更以为一念不生的时间由短而长便是功夫的上上升进，殊不知这样死坐下去，非但不能成佛，成个土木金石倒有份在。因为佛是活泼泼的大觉者，恒沙妙用的伪丈夫，岂是如木石的死硬块，毫无知觉的塑雕像。做功夫不在多种多样的差别境上锻炼自己，心无所。
喂喂喂喂，闲聊一下，前座后的师兄都有做什么的，你聊这个干什么？你真是够闲的，你够闲聊我就闲回你一句，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别说迁坐后了，你迁坐之中做什么的也行啊，做什么的都可以学解脱道，做什么都跟学解脱道不矛盾。一切生产之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 《法华经》上有说的，跟做什么没有关系，你可别被带偏了。不是说做哪个行业容易成就，做不做哪个就是做哪个行业不容易成就，不是这么说的。跟做什么没有关，这不就是解脱吗？你说的都有做什么，是指的是工作从事什么呀，还是说贤子先做后的师兄都怎么修行啊？你是不是我误解你了？
修持先做后随你，啥样的都有，啥样的都跟有，就跟你没修先做都有点相近，啥样的都有，每个人他起点各不一样，所以他啥样的都有，都正常，不是千篇一律的。有的人就是说的是他打坐，有的人不打坐，有的人转修别的法门，还有的人突然觉得就是要学佛了，满口佛言佛语，开始可认真可精进，开始读祖师的书，开始一个月用功精进，什么样的都有。还有转头其他法门的，乃至于转头外道，在外道里头还能做个小头子，因为他比那个外道，跟那个外道比起来，他比那些外道要不执着的多，但是在我们这儿他又偏向于外道，什么样的都有。也就是迁坐后的修持不局限于修持形式，而且每个人的路也不一样，因缘各自不同，还有的人你也看不出他是个学佛的，都有。打一的意思啊，就是表示听到了，知道了，晓得了。打二就是没听到，有的时候网络语音啊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间断，打二的话就是说明没有听到。诶，现在怎么没有声音了？你打一个二就知道你的意思是现在没有声音了。对，打一就是听到了，知道了，好的。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举一个难听的例子吧，这么说吧，夫妻两个都修心中心，修心中心之前吵架，修心中心之间也吵架，修完了心中心照样吵架，这就是你说的迁坐后怎么修持啊。就这样举个这个例子啊。行，我没事了，这边
只是死压，
没事没事，
死压心念不起还能起什么妙用？不见六祖大师当年就卧轮公案，卧轮禅师初以为压念不起是好功夫，故有颂云，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静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六祖一见知走入死水歧途，故就之云，慧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静心熟起，菩提作么长，卧轮之错改正，方始入道。是
老师，这个对静心熟起是什么意思？
那个境界是变化的，比如说你对着这个院子突然起了一阵风，哎，这就是这个，然后哎，风又没有了。这个树啊，就是表示分别和变化。对境这个心树起，就是那个境是变化的，随着境界的变化，心也变化。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实际的起风，跟你心里头说啊、哦、起风了，哎呦凉了。啊、哦，天，那个快要那个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回屋吧。你随着境界的变化，你对待境界的这个心也有变化呀，这就是对境心入起，就是你的心心念念随着境界的变化，你的心心念念也在变化，就是不停的，就这么说吧，不停的起念头、哦、不停的起念头，
总之就是念念不停留呗。
不是念念不停留，不是念念不停留，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停留也没事儿，就该停留停留，我就不管他不停留的事儿，就让他停留去，任他停留去，就对境心术起。
好的，那我继续了。
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对境心术起是前面的是不断百思想嘛，它实际上就是不断百思想的进一步阐述。怎么个不断百思想啊？对着这个境起这个心，对着那个境起那个心。
好的好的，
随境应变，随境起心吧，随境起心。就是该起心起心，该动念动念。这人家一听，这不是打妄想啊，我的天哪，这不是打妄想啊，这怎么进步啊，怎么进步啊。对对对对，就是我就没那个水平，我就不断那个百思想。警戒一来，我的心就随着境界起啊起啊起啊，你看我的菩提怎么长哟，
我说怎么要进步啊，我完了完了，没法进步了。这不是刚才说的那个海印放光吗？
视之无心，不是压念不起，更不是无念之时，由短而长方为增进。真正无心的功夫，是尽管应缘皆物而心无所住，尽管日理万机而一无所染，中心犹如水上绘画一样。
卡住了，
这才是无缘接物的因，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吗？没有断吧？
刚才卡了，好像我这边听的是这样。
哦哦，好，
继续的。
中应付一切事件，接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当然无染，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在理地上应该或应当无所住着的。我们倘能因缘而无所住，则恒沙妙用的灵活真心自然无所遮蔽的时时现前了。所以无念是活的，是应缘而无所住染，不是压念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只要念起无住，不攀缘，不停留，随用随息，即是无。325-453。念。僧问赵州，如何是无念？周云，即水上打球子。赵州后更反问头子，即水上打球子，意指如何？头子云，念念不停留。可见念起无住即无念，而不是一念不生方为无念也。又懒容禅师无心诵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即正在用心时，亦不见有心起用，道尽无心的意指和妙用矣。第五句，心若无住，妄依何力？修道人个个讨厌妄心，要消灭它，打倒它。殊不知妄本不有，只是思想作祟，一切外境宛如水月，皆非实有，众生无知，误认为有，执而不舍，乃成为妄。倘能当下一觉，照破幻境，妄即化为乌有。如人做梦，正在做梦时，也认为实有，极致醒来，痕迹也无。良由真心如镜光，一切色、声、香、味、触、法，皆如镜中所现之影。凡夫愚昧无知，被镜光而取影，造业受报，生死不了。二成圣人，虽不着尘。
他这个道理上好像懂，就是在事上管不住自己，平时应该怎么做？你刚才没有注意，你再看那个梅师兄啊，在网上如何是无念的上一页，再看看。啊，就是在这儿啊，就是在这儿啊，就是金刚经云啊，我看看啊。视之无心，不是压念不起，更不是无念的时候，应该是尽管日理万机而日亦无所染。咱就说这一句吧，尽管日理万机而亦无所染，咱就说这一句吧。假如说你现在染了，应该怎么办呢？你现在染了，你也别被他染。再看下一句，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一切事物，接应所有人物，就是金刚经下一段的那一段，金刚经云那一段，接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荡然无染。接应付一切事物，接应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荡然无染，而不是只告诉我们在理地上应该或者应当无所住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接应一切事儿，哪怕你做的不好了，哪怕你粘着了，哪怕你怎么怎么样了，哪怕你心情受到了影响什么的，你心情受到了影响，你也没必要悔恨，你也别理会，这也没什么，这也是没事儿。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这个住了或者无住了，或者受影响了，或者不受影响了，都没事儿，这才是真正的心无所住。心无所住就是说呢，你做功夫走失了也没事儿，也别在意它。所以也就是在事上管不住自己，管不住自己，管不住自己也没事儿。你再管不住自己，你断坐了吗？没有断坐呀。
我不要了，行吗？我等会再吃。
不是让你在事上管不住自己，拿出这个东西一直懊悔自己，觉得啊，我应该不理会他，我应该不理会他，我还是老想着他，我还是老想着他，这样不对，我应该现在不想他，好像总是就是要这样才对。实际上你想他不想他都没事儿，这就是荡然无住了。你总想要不想他，那不对。你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看我说的也可能不是你的这种情况，你具体的例子你举一个， 举一个怎么样在事上管不住自己了。这一段的重点说的就是心无所住，荡然无染，就是说的这个什么管住自己管不住自己，这两个都不要理会，都应该扔开它，过去了就忘了，这就行了，这就叫管住自己，这就叫心无所住，这就叫荡然无染。对对对对对，像我出气一样，说得好说得好。当然了，你做错了事你要总结经验教训，下次不犯。下次碰到事了，你想起来这一次了，啊，上次做错了，我不犯了。其余的时候就是抹除记忆，对，抹除记忆，也抹除期盼，也抹除你现在的折腾。这就叫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这么说吧，像抹除记忆一样，可以留两个字，就是抹除。你只管抹除就行了，不管抹除的是什么，你就只管抹除就行了。看看我说的这个跟你的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就是具体的你看看，你举个例子说说怎么事儿上管不住自己了。没有断坐说明你管得挺好啊，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坐下来了，你不是管得挺好的，你咋管不住自己啊？我看你管得挺好的，没发现你管不住自己，也没杀人没放火没违法，你说说具体的，要不然就你可以打字你可以上麦。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大家就是注意这个，就是做功夫啊，尤其是刚开始修心中心做功夫的这些学佛的人，做功夫的时候生怕自己走着，千万不可以动心，千万不可以起念，千万不可以粘着到这儿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犯了一点贪嗔痴慢疑就懊悔的不行，后悔的不行，甚至对法起了疑心，以法疑师。实际上啊，你就是就是这个别理会，荡然无染，也包括对于你犯的错也别理会，也要荡然无染。有的时候对境不粘着很好啊，你有这个功夫很好，有的时候对境就是粘着嘛，把对境粘着的这个也放下，也不要懊悔它，也不要懊悔它。那个对境粘着跟那个对境不粘着，这两个都把它放下，这就叫不取不舍，不弃不离。如果看见一个人就烦，知道不应该这样，还是一看就烦，告诉自己，你看着他就烦，你就别看他不就完了，这多省事儿啊！我就是这样的。你心里头立了一个 flag， 你心里头立了一个标准，好像看着一个人烦就不对什么什么的。哎呀，这些情绪没有什么重要的，没有让你一定要看着一个人就耐受，没有让你一定要这样。就是学佛要学的就是像一个老好人，不是老好人就不行了，就接受不了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看着他烦，你离他远点，就没有这些念想了，多好呢，你还非得强制着自己跟他在一块，然后心里又难受，影响你的心思，你在这方面少动点心思就是好的。我看你能远离他，少动点这方面的心思，断了这个念想，不要再忧虑烦不烦了，我看这就挺好。不看不中还，那你就只好忍着了，那没办法，你说的这个跟修行都没有关系，没有必要告诉自己不应该。你不看不中，那你就只好把这个烦去掉，因为有一个跟他在一块更重要，比你的烦更重要，那就舍弃一边呗，这跟修行没什么关系。关键这个地方我觉得你立了一点，你立了一点，就是说告诉自己不应该，哪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呀、啊，他招你烦就应该了。对境连心的这个心啊，这个心跟那个境一样，它是变化的，你别在意它。外面的警戒车水马龙你就不在意它，你自己的心念你这么在意它干什么，又要这么控制它，又要那么多的控制它，没有必要。你的心跟那个念，那跟那个警戒它是一样的东西，它都是外在的，它跟你不相关，别在意它，别的在意你那个心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没事儿。对境练心不是这样练的，对境练心不是，对境练心练的是对那个对什么样的境都没有心，练的是这个，没有一个境，你别把这个境当真，不管这个境是好是坏，也别对你的心当真，练心是这样练的，你误会了对境练心了，你把那个对境练心弄得跟气功一样，跟练气功一样，木头石头一样，就是别人打了你一巴掌我不动，他再打我一巴掌我还是不动，你可能误会成这样了，不是的，他打你一巴掌你不知道疼啊，你要告诉他打错了。对境练心是无论境界好无论境界坏，无论心好心坏， 他都干扰不了你，他都没事儿，是这个，不是你说的那个对镜练心，就是对镜练心，就是不把它当真。对镜练心就是不把这个对镜的事儿当真，不把心的事儿当真。对镜练心是这样的，对镜练心是对下一步说的，就是没有一个心，没有一个景，压根就不存在心，压根就不存在景，这一切都是虚幻的。虽然是这样，遇到事儿了，可能又当真了。哎，我怎么又当真了？这个地方用对镜练心，其他时候不是这样说对镜练心的。你还没到那个时候呢，你得先看破那个境界是虚妄的，再说对镜练心。你连镜是虚妄的还不知道呢，那你就尽量的别理会，别理会境界，也别理会心，就先这么做功夫就行，还谈不上对镜练心。观照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吗？这是初用功吗？还可以这样修吗？现在听你说好像转了也可以，对镜转了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不挂在心上，不着相，对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修心中心，我说的仅对心中心，我看你的这个情况不像是心中心的，你没有修心中心之前就不这么说。转了也可以，没有说可以，不管是你如果说转了也可以，这个地方就很微妙了，转了也可以就是纵容它转了，你已经都转了，你还在那追悔干什么呀？不管是转还是不转都别理会它，不是纵容你在那转，那如果纵容你在那转属于犯了认病啊。如果是使劲的拉着它不转，那属于圆觉经上的坐病，也不对，属于止病，那也不对。不压不随啊，不压不随，心中心是这样做功夫的，不要压它，也不要随它。为什么说就是被镜转了也不在意？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心中心的人，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做功夫，他过不去这一点，他过不去这一点，他做心中心的功夫做得很深，就这个地方留了一个尾巴了，留了一个尾巴了，好像是不能够被镜转，被镜转了就成了一个大事了。实际上啊，他这个时候就被那个不能被镜转，被这个东西给转了。你听明白没有？他就被，哎呀，我千万不能被镜转，他就被这个东西转了。生怕自己有一点走作，生怕自己有一点走作，就过去了，就过去吧，别理会了，不分是非对错，就这样。这个 redmi10x， 你是修六字明的，还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有修的？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咱们再说，因为每个人他修行的情况不一样，表述这个观照功夫啊，他就表述就有区别。就是让他修千座，千座修完了，正在千座中，就是让他随意，也不是让他随意，不多想，这个有点对了，有点对了，也不是让他随意。那个 Angel Blue， 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多少座了，看样子你是修心中心的，修多少座了？那个 Redmi 他刚才问的少，我还不了解。如果 Redmi 是修千座的，那么像他回答的这个我还有更改，就好像被转的也可以，被镜转的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不挂在心上，不着相，对吗？没有这个重要，把这个重要也扔开，不要理会他转了还是不转了，也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全部都扔开，就这样，就这样，就看你肯不肯扔了，你越肯扔越容易明心见性，这是对那个 Redmi 说的。你不要留一个东西，就是哎呀，心里头千万不能着相啊，心里头千万不挂它。你留这个东西了，恰好是你的心里所挂，知道吗？这个时候就跟你说，把那个最重要的你也去掉。你要是修千座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啊。我想修心中心法，怎样得到传承？现在就是你说说你在哪个城市？看看这附近有没有，你自己去求法。有地方，如果实在是在因为疫情关系走不了，再说摇罐的事儿，就这样。先修心中心法要先灌顶。今年，尤其是今年比较特殊，因为今年这个传播啊，那个病毒啊，传播的速度太快，这个管理啊比较严，走动确实不方便。其他情况下一般都是要亲自过去当面灌顶的。你说说你在哪个城市，如果那个城市没有疫情，或者那个城市所在的省份没有疫情，你就我们给你推荐到那个地方去江西宜春啊，江西没有听说谁能灌顶，你自己找离那个远近的地方，你出省方便不方便？比如说你去河南郑州啊，还有哪儿啊，湖南 长宁啊，湖南那个地方很严，你可能进到那个省不容易。广东啊，深圳啊，广州啊，这都有。如果实在这些条件都不具足，出去不方便的话，那么就先遥观，以后有机会再当面观。
有机会我们会攒着的，我们隔一段会攒一段。最近这个周六没有人现场来观，所以就可能要推到下个星期再说一块遥观的事儿。这个安卓 Blue 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你的修行的情况，就是说你修心密的情况，好像你有一个就是要给他总结一个道理才放心。刚才说关照那个，就是刚才说关照的那个安卓什么的那一个安卓的那一个，他发了一个就是让他随意不多想。我不知道你修心中心多少做了，你呀、啊、就是关照啊，关照就是做功夫这个事儿，别留尾巴，别留尾巴，你别给他总结成一个理论，然后抱着这个理论你以为就是关照了。关照并不是固定的方法，关照是你有什么妄想就把这个妄想打掉它。你别抱一个固定的方法，你别总结一句话你才放心，你把这个总结的毛病改一改，别总结一句话才放心，就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哦，这就是关照，不对，你说这就是关照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这种的话语，它都是内去了关照，关照实际上就是扔开不立任何东西，所以你别立一个理论才放心，就是这种的方式还是要改一改。我们很多的师兄也是有这个毛病，他说完了做功夫关照这个事儿，他总是要总结一句，总结一句他自以为是的理论他才放心，实际上你那样恰好不是关照，恰好内缺了关照。关照就是你抱什么把你打掉，抱什么把你打掉，你啥都不抱那个时候也不需要关照。那是真关照。请求解除静音，掉线好多次了，哎呀，咋回事呢？谁知道呢？第一个就是看自己的网络，自己的网络一定要稳。第二个就是说的是那些词儿尽量的避免，发言也别总是发言，可能有这几个问题。有一次我就发言很多，就掉了，谁知道呢？这个 Android Blue 好像请求解除静音是什么意思啊？哦，没事没事，我以为他自己要提出了请求呢。平时心没有力量，心总是被外境转，是不是打千座心就有力量？你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吗？就是说你现在打了多少座了，或者是你还没有修心中心，你在修六字明，或者你既没有修心中心也没在修六字明，这都可以的，不修也不为过。主要是要根据你的情况再说适合你的答案。心中心，那就报一下座数呗。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梅林了，我就想到梅林了。梅林你说说不？梅林没听到，没听到，他就问过这个，他就问过。已经修了
我刚刚没开麦。啊，要分享，行啊，可以啊。就是以前打千座之前，就是前好几百座的时候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然后突然打到900多座的时候，突然想要力量，就是那个焦虑的心不行了，就是特别的烦恼，就特别的想要力量。后来就是怎么转过来的？现在也不记得了，就是反正就是一段时间就
现在有力量了吗？
现在为啥要力量？我都
想对你说的好，你说的那个焦虑难受不是就是只有你有，有的人他就是会很难受，会很难受，都有的。但是知道并不存在一个力量，那也只好忍一忍了，就跟那个焦虑难受共存吧，也没有关系啊。
对，然后正好那时候又看《聚解秤砣》里面，好像是大会宗稿还是，也是就是病了一场之后，就是也是突然就不行了嘛，然后又去找五祖法眼，然后我看到那里，我更加疑惑了，我就觉得我肯定是不行，我就觉得后来我就去打了气嘛，
嗯，
然后后来然后也听，就是后来又重新听了一下，就是郭老师讲这个公案嘛，就是说这个烦恼什么什么的，就是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烦恼是问题，是你觉得这个烦恼是烦恼，然后你一直觉得这个要解决，然后这个是问题，所以就反正时间久了也自然而然的就也不当回事了。
对呀、啊，你就是让烦恼跟着你，你就让焦虑跟着你，他也跟不了你一辈子。
是的。所以就是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大家就是对我印象，就是我们义工师兄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一直也是，所以每次一提到力量就会想到我，
他就会想到了梅林。他说的这个是心没有力量，心总是被外境转，你是不是打千座心就有力量？你要这个力量干什么呀？你要这个力量干什么呀？你就是心中立的是一个这样的目标，就是说的你要通过这个力量去打败外面的什么东西，你要用这个力量去对抗什么东西，你是这样立了一个这样的，实际上你这个你有没有这个力量和你外面要对抗的那个东西，这两个都是虚幻的，你就别较劲了。我看呢、啊、应该是这么说，如果你修了心中心，越修越没有力量了，那是进步的表现，那不是退步的表现。你现在刚做26座，你不知道，你问问那些没有劲儿继续往下打坐的人，他还有什么烦恼啊？他根本也没什么烦恼，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打坐也没啥劲儿了，就在那撑着打。这两个是搁一块儿说的，你有这个力量去对峙的那个东西，你有这个力量这一方面和你对峙，你用这个力量对峙的这个东西，你们敌我双方在斗争呢、啊、这就是一场戏法，你在这里头折腾来折腾去，这个时而胜时而败，这个没有啥太大的意义，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你要看破它是个戏法，没有什么东西可对峙的。所以说你别害怕被境转，被境转也过去了，忘了吧，被境转也过去了，并不是让你就是随便的要纵容它被境转，是被境转那个事儿过去了，忘了吧。你不被境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夸你啊，是不是？打千座心就有力量，打千座就没心了，也没有外面的井啊，让你有力量没地儿使啊，这就是打千座的作用。实际上有不用使力量了，那不是好事吗？你看那个古禅师说的，遥想当年化魔泽，几番红来几番黑，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那个将来得不得，哪管那个什么什么得不得，哪管还得不得，我现在老了没有力量了，你们在那儿去叫去吧，一会儿得了一会儿不得了，一会儿这样了一会儿那样，你们去叫着吧，我现在老了没有力量了，哎呀我都管不了了，随便吧。这是禅师解脱后开悟的诗啊，这可是。就是安卓不如的，你这个百座以后26座了，有可能是还是正式百座，你应该这样，就是说我再往下看一看，你应该这样，放松放下，放松就是你老是担心自己没有力量，老是被外紧，你的心太紧了。我告诉你，我建议你的用功方式就是放松放下，有一句窍诀你记住，就是跟你说的，是这么说的，即照照记，切记用力，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这是大禹祖师成佛的窍诀啊，成佛的诀窍啊，成佛作祖可再没有别的秘密了啊，就这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即照照记，切记用力，别用劲儿，别用劲儿，你太紧了，别用劲儿。那个别用劲儿就是用功啊，你还在这着急找力量呢，恰好反了，放下放下，放松，别用劲儿啊，你就这样多提醒自己，这样不去捞摸力量了才是真力量。嗯，有道理。才开始打坐打26天。你要是才开始修心中心呢、啊、你就那不能一口气吃个胖子，才开始修心中心26天你就这样，就不管你有劲儿没劲儿，你没劲儿你也撑着把这一坐打完，没劲儿你也对付着打完，你哪怕装样子你也要打完。 先白坐，白坐过后再说力量的事儿啊，先过白坐。前面的时候那个心容易一惊一乍的，不一定有个什么事儿又娇弱了，容易断坐，有的时候特别的勇猛，有的时候又娇弱起来又断坐，前白坐，尤其是第一轮不要考虑这么多，别有思想负担，你每一坐能坐下来了，剩下来的事儿别少想就行了，剩下的事儿少想，对于佛法不要有太多的顾虑，白坐以后再总结，就当你不是个学佛的，对于不学佛的人来说你是个学佛的，不跟他们玩，对于学佛的你就是个不学佛的，你也别跟他们玩，每天下坐就是歇着攒好精力打好一坐就行了，摆坐或者是一轮以后再说观照的事儿，你不能刚开始就着急啊，做个局外人。好吧，你说做个局外人是有道理的，但是有点像心灵鸡汤，实际上那个没有那个局内，不存在那个局内，不存在局内局外。所以说心修的顾虑是很多的，没事儿没关系，你们有什么都说说聊聊，没事的，咱们就是解决这些顾虑，让你放下思想包袱，学佛应该越来越轻松啊。大家也可以上麦，也可以打字，都可以的。金地上搁一堆屎。修六字大明咒50多天了，打坐的过程中有时感觉睡了一会儿，平时一紧张，现在放松了。啊，好吧好吧，有进步就行吧。六字大明咒最好每天啊至少坚持1个小时。每天做1个小时，每天做一坐就1个小时更好一些，坐下也多持六字大明咒，剩下来的不重要。欲对灵者的执着，即是对灵者的污染。施至彼以所得白物，物贺云本是净地，屙屎做什么？你看了公案释然，你这个释然就是你屙的屎。我心中总是想着今天又没关照，是不是？是问题，你把关照当个事儿了，你把关照当个事儿了。你这么想的时候就断，但是你也不许不关照。第一，你要关照；第二个，你要这么想的时候必须要断。还有啊，关照分很多种，你忙的时候你去应付那些事儿，去专心致志的应付，啥也没想，那怎么不是关照了？那也是关照啊。关照是说的是对贪嗔痴慢疑，是说打妄想的时候，这个时候说关照。有时半个小时，最好1个小时，每天也不要多做，就每天做1个小时，做一下多念六字大明咒。因为当时梅林打了900座了，我们当时惊讶，就是梅林竟然还要一个力量，还明目张胆的提。其实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也想要力量，不敢说，因为知道是错的，你知道吧？知道那个要力量是错的，我们不敢说。也觉得自己这不好那不对，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这好那好，比人好什么什么的，这都有，不敢说，因为知道是错的。没想到梅林理直气壮的在那要力量，我们都惊讶了。其他方面那些焦虑啊难受啊什么的都有过，但是我们没有像梅林那么明目张胆的要力量，就是这，对，被群嘲了。那些情绪啊不安啊怀疑啊难受啊什么的都有过，不是没有过，有过也别搭理他，你越想甩掉他，他越浓重，他就很浓重，让你特别难受，你就抱着他，就像是朝朝同佛起共佛起，夜夜抱佛眠一样，你就使劲抱着他，别撒手。哎，你越抱他，他越跑得没影了，你越想要抱着他，他越跑。所以这种事啊，就看谁肯撒得开手，谁越撒得开手越没事儿，你越就是悠悠戚戚的，患得患失的越麻烦。般若和唯识是什么关系？般若就是智慧，他说的这个智慧不是那种世间的智慧，他是说的佛教的这个智慧，是勘破一切的这个佛教的觉悟，所以叫做般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唯识啊，它是指的是宗派啊，宗派 佛教，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其中一个宗派叫唯识宗，唯识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法相宗。仔细的分起来，唯识跟法相还有一点点不同，唯识它更复杂一点，法相相对比它简单一点，但是也统称唯识叫法相宗，法相就是唯识，唯识叫法相也是可以的。也就是唯识这个东西是八大宗派其中一个宗派，而般若它是指的是佛教的智慧和觉悟，所以这两个就是这么说吧，有点类似于你在问桌子跟椅子的关系，它两个不是同一类的东西。你比如说你问一个木椅子跟一个沙发是什么关系，我可以答一答，它两个好像不是并列的同类的。反正我就各自给你解释解释，你看看你具体的还有什么问题。座上出很多汗可以擦吗？你擦了它还会出，还是只管念咒吧。你实在难受你擦擦，就是你别散手印儿啊，不纵容你擦。座上汗流浃背的很正常的事儿，这都很正常，你擦也擦不完。你像在我们深圳，哎妈呀，那在夏天的时候可热了，下坐的跟水洗一样的，这都正常，你擦擦哪擦得完呢？唯识是通向般若的阶梯吗？八大宗派各个宗派都是通向的，都是条条道路通般若，不光是唯识通般若，条条道路通般若。你说是通向般若的阶梯，你不如说是通向般若的道路吧。通向般若的道路的意思就是不只是唯识，其他的也可以通向般若，比如说修心中心，而且修心中心还很直接的是这么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所以说这都是条条道路通般若，你别说成阶梯，你说成阶梯就等于是好像是要必定要迈过它，你想要超越它不行，你必定要经历的，不是那样的。条条道路通般若，不是一定要唯识才能通向般若的，其他的也能通向般若，当然唯识也可以通向般若。唯识是怎么通向般若的呢？他给你说清楚事情的原理，就是法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法是怎么起来的，你为什么会有法，你为什么会有识，你为什么会有对境生心，为什么会有山河大地，为什么会有你的心念，他给你说的很细很细，但是给你分析到最后，山河大地也好还是你的心念也好都了不可得，没有实质的自信可得。那个民国时候有一个叫顾静元的，他写唯识宗的，我很赞成他说的这句话。就唯识宗的特点就是海里都是沙子，然后一个人给你一挥说啊，这是海里的沙子，你看别理会了。那个唯识是每一个沙子给你捏开，告诉你啊，你看这是个沙子，不理会它，不可得，再捏一个沙子，再不可得，是这样的。就是唯识它也是通向般若的，它给你说透，给你说的很详细很详细的说它的原理，然后最后告诉你这个是不可得的，这就是唯识。唯识宗也是说不可，就是唯识宗说到了最后，不是说唯识是刚开始说的，最后说的是识是不可得的，这是唯识宗的这个真的那个教义是在这儿，具体的是在好像是在成唯识论里面是有这样明确的说过的。因为很多人呢，他弄那个理论，弄，他就觉得就是一切的都是为这个实，但是他就抱着这个实了。其实所谓的心也好，所谓的实也好，你看不着它的起处，看不着它的落处，你不能够摸得着，捞摸不到它。就是它是一个，就这么说吧，为实就等于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信，就像我们的念头一样，它没有实质的自信，梦幻泡影不可得的，也是说到这儿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就是唯识是通向般若的道路，其他的那些宗派也是通向般若的道路，条条道路通罗马，你可以学唯识去觉悟，你也可以学其他的，我们心中心法是学其他的，但是心中心法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有的时候用唯识解释起来方便，我们就用唯识来解释。心中心法里面老人说唯识也说了不少，但是心中心法实际做功夫的时候，切记和唯识相联系。比如说你上座持咒的时候说，哎呦，我现在是用第几识在持咒啊，你下座观照的时候，我这个在用第几识是观照啊，这是心中心的大忌。持修的时候不跟唯识联系，但是给你讲道理让你明白这个地图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也运用到有唯识的。般若是直接，你说的那个般若有点像顿教，只跟你说般若不说别的，你可能说的是这个。就唯识也可以开智慧，都可以的，各个宗派都可以。你需要自己去看。条条道路啊，没有错，宗派没有纠，但是人有纠啊，人有纠啊。 那个时代不同了，那人学着学着的时候，他那个见解啊不一定是啥样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你看了。比如说是唯识法相的，有的时候他落入到一种研究里了，这样的话对实修实证就没有帮助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唯识它都是落在研究里的，这是这一个，这是这一个。其他的宗派也是，其他的宗派就是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它本来是好宗派，但是人学着学着可能多少有一些误会了什么的，不是宗派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要找到就是这个时代适合你修的法门，你自己再多去找一找，各个宗派都是好的，但是你看看那里头的人在那个时候在现在修成了什么样子。你比如说我对心中心法的了解就是看元婴老人啊，我对心中心法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我不喜欢打坐，我觉得那些东西很怪，我不喜欢。但是元婴老人他讲佛法讲得非常的透彻，他能够折服我。那元婴老人是修心中心过来的，所以那我也要修心中心，我是这样的。打坐的时候怎么把握？要通过闹钟提醒自己下坐吗？是的是的，就是这么把握，很简单，没有什么玄妙。不是说的是你在那坐得很安定，然后两个小时到了自然下坐，不是这样的。就你定好闹钟，就这么简单。所以心中心的打坐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就把闹钟定好，没有到时间你就只管念咒，念到时间到就行了。调成飞行模式，定个闹钟，就这样提醒自己下坐。你说的是般若，是圆顿教。般若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宗派，但是呢，在圆顿教里面的圆教里面，它还不一定就是说的那么直白。顿教说的直白，顿教只论说般若，他不跟你说那些妙用啊什么的。圆教他说的还周全，顿教他是只提般若，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没有任何次第，无顿无见，就六祖坛经里的是这样的。般若是诸佛之母，好吧，这是你的理解。般若是诸佛之心。说到母，我倒想到了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为道源功德母，这也是佛经里的呀。大般若经你都看完了，大般若经很长。好，600卷了不起，你是想要这么说吗？心中心法，没话说就说这个。心中心法不是就是读经的那样的一种的修行方法，读经的修行方法叫什么呢？叫这个熏修，熏修。就是你看着看着你就只管看，它不一定是你思维抉择出来，它是熏修，不知不觉大开眼界，它也是一种修行方法，教下的一种修行。心中心法呢，心中心法的修行是什么样的吧，就是这个对安卓不露者的讲的，受持读诵，就经典里头经常看，若受持读诵此经，就是功德怎么怎么样，其中有读有诵，我们是接受这个经典的意思，按照这个经典的意思去做，心中心法是这样的，接受这个经典的意思，按照这个经典的意思去做，这就是我们坐下的观照，是就是受持去行持它，行持它，行持亲证，亲证了之后，这就是说我证的对不对呀？我证的这个跟佛说的对不对呀？再跟佛经，再回头来看佛经，原来果然是这样，我还不放心呢。你看啊，果然是这样，放心了。所以心中心法，它的名字叫做印心宗。我修的是不是这样？我修没有事啊，没有事啊，我修的没什么呀。那是不是诸佛也是这样的，祖师也是这样的？一看啊，都是这样，这就是印心，是印心宗。法本和狂部收到了，不知道怎么开始。打开法本，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读前面的至少是16页，全部读完，我就不信还不知道。读到13页。或者是16页，它有的版本不一样，读完它看看你具体的哪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要看你具体的问题，没有具体的问题我怎么给你说开始啊？那顶上都说的很直白了，你打开法本一句一个一页一页的读，看个人的，你到那儿了就都是废话，没到就善护念吧。对，是看个人的，是看个人的。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是另外的一种修行方法。请问我们的修法修到什么境界才算解脱？修到你没有任何的想依靠的，你还想 依靠到一个境界吗？不需要依靠这些境界，这个解脱是本来解脱，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冤枉一场。所以说不是修到什么境界，不是修到什么变化，不是修到你具备了什么相，不是修到了你具备了什么能力，不是修到了你有了什么样的进步，都不是，把这些东西全部的都打掉，你也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不需要依顾任何的东西。嗯，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你的安心之处。所以说给你说一个那个什么的，说一个就是文绉绉的话，修法修到什么境界才算解脱？修到无所有境界。无所有境界。楞伽经里提过，初地菩萨修到无所有境界，修到无所有境界，啥都没有，啥都没有，你怎么用功啊？你用那个力量去对峙什么呀？你啥都没有，你怎么谴责这个是解脱了，那个是解脱了？没有你谴责的余地，就那个时候，那不就是解脱了吗？省得你被解脱不解脱所束缚着，这个不是模拟的，到时候轻重了你自然知道。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元音老人的，我认为元音老人的就是解脱，哎，这样也行。老人只好被我们当靶子立到那儿了。你看元音老人，这是解脱相，我愿意像元音老人一样，所以就来修心中心吧。不用说晚上吉祥，有什么直说，你还可以上麦都可以的。只管老老实实的修，也没有什么算不算了，是那样的，不是说的算或者不算了这样的，哎呀，哪有什么算不算呢？是你本来解脱，你自己不知道。网上有个公案，人死了，如果还有念头，还是会被黑白无常抓住。你说的是故事，你说的不是公案。所谓的公案是什么意思啊？啊，那儿有一个杀人案，谁杀了人呢？这个凶手啊，我们要抓住他呀，所谓的案件，案件就是悬而未决，大家都觉得这个地方有疑问，悬而未决，这就是公案。你说的这个不是公案，你说的是故事，网上有个故事，人死了，如果心里还有念头，还是会被黑白无常抓走。你说的是一个故事，不是公案。公案是那种，诶，我这么对还是那么对呀？哎呀，就是南拳说了，你倒啊倒，倒一句我就不斩这个猫了。结果最后谁也没倒上来，这个猫死了。你看这猫死的多冤呐、啊！怎么给这个猫、冤屈啊？应该道一句什么南拳才不斩猫呢？哎，在这儿大家就琢磨了，这属于是公案。你说的是故事，人死了，如果心里还有念头，还是会被黑白无常抓走。关于这个，就是人死了还有念头会被黑白无常抓走啊。就是那个归峰宗立禅师不是有三个警戒吗？三个警戒，第一个警戒就是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就是你不随那个境界走了，这个时候可以天上天下随意寄托，这个时候就不会被黑白无常抓走了。但是它跟最后的正果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时候还是天上天下随意寄托。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可以控制住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要是一直在这场用功啊，你还是宇宙里一个游魂。你还是个游魂，你还有个控制在，还不是究竟的解脱。究竟的解脱啊，不一定如你想的那样，我要说起来怕你接受不了。究竟的解脱可能是这样的啊，黑白无常啊，你该抓我走了，你怎么还不抓我走啊？你可要抓住我，你不抓我，我还要抓你呢，你可千万别离开我，我还要跟着你走呢，你可千万别甩掉我，我就是要跟着黑白无常走。我的意思是你抗拒黑白无常干什么呀？你跟着他走，你别离开他，听话照做，少思考。我同意那个第三点，少思考。前面的呢，祖师的开示要听听啊，是对的，祖师的开示听听，听了之后就照着做，怎么照着做？少思考就是照着做了。祖师说那么多都是为了诠释，让你心里头没有疑惑，放下包袱，你不就不用思考了吗？少思考了呀。我们心中心法的修行方法呀，是宗下的修行方法，它不是靠理解的，靠理解这个事儿就我法妙难思，你理解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冲不过去了。就是哲学家他们都在理解呢，他们可以创造很多的宗派，但是他们不能解脱。到我们心中心这就是直接的告诉你，你就不许再思考了，就是说的是就是行起谢绝。不去考虑这个怎么回事，去不走这个解释的路子，把这个解释直接的给你放开， 就只管的去行，只管的就是不去理解它，不去理解它，把这个理解给它杜绝掉，行起谢绝。要不然的话，解门一开，堵塞屋门呐、啊。你光在那解啊、哦，这个怎么解释？那么那个怎么解释？这种呢，就是这种呢，你可以圆，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这么解释的，你圆过去了。但是你只要没有明心见性，总有你解释不了的东西。你就在这不停的解释，不停的解释，这一切的法这么多，你解释到什么时候到头啊？所以不停的解释，好像是他在用功，实际上都是在打妄想，都是在流浪，可怜生啊！你根本的地方通了、啊，都好解释。你根本的地方不通，你总想去解释清楚它，解释清楚它，这个路是走的没完没了的，打妄想的实际上。所以说听话照做，少思考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最关键的就是少思考，少思考放下。虽然说这么多，咱们有问题咱们照样说呀，解释啊，也是解释啊，解释清楚了，你不用你去思考了，不是很好吗？就这么说吧，平时工作中该思考思考，但是你要想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不是靠思考出来的，绝不是靠思考出来的。所以也就是你想明心见性怎么样啊，那只有少思考，尽量杜绝思考。做老师对面要被说哭过，不至于吧。明心见性是怎么一回事，就这个地方上没法思考，其他的那些可以思考，但是其他的都是明心见性的垫脚石、边角料，路过风光，过路风光。还有一个他说的，人死了有念头就被黑白无常抓走。你这么说吧，你死了你可以有愿力啊，对吧？你换一个词儿，你有愿力多好呢，我要去兜率那院儿。哎，那你那不是你的愿力吗？那你咋会被黑白无常抓走啊？你就升到东山那院见老人了，见弥勒佛了，多好啊！你换个词儿多好呢？要你一说都不能起念了，吓死人啊！如果一个人对异性不感兴趣了，啊，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他不一定就是说的是，当然了，他。就是说的是，如果能够持续的，他可能就是起心动念，起了一下心，动了一下念，他不一定就是全是奔着异性感兴趣这个事儿才感生的呀，他不一定全是对着异性感兴趣才感生的了，不一定全是这个，他各有业力，各有业力，只是那个时候对他动了一下心就感生到那儿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众生它有12类众生，不一定都要通过这种对异性感兴趣才能就是六道轮回，它有12类众生各有不同。你说的是人道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说胎生的这一类才是，还有其他生的呢？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12类众生的，有一类众生你就想不到，我记着楞严经里说的，我有很有印象特好玩的一类众生，这一类众生就信什么呀？信咒术，事情的对错什么的，对他来说不重要，他就信咒术，你一持咒就把他召唤过来了，你不持咒他就走了，他受那个咒的召唤，有一类这样的众生呢，就是这么说吧，他对那个神秘的咒感兴趣，也感生成一类众生啊。关心的时候怎么区别对待王空和明空？这个二恩这个师兄啊，就是说的是还是像是理论，或者是你是在修六字明啊，不太像修心中心，因为修心中心呢、啊、他不会说关心，他会说关照，他不会说关心，关心就是有个心可关，要用劲儿了。其实二祖也说过关心，眼瞅着是越来越被人误会了，有个心可关一直在用劲儿，麻烦了，说关照，关照就是像照镜子一样，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忽来忽现，不费力它自然现，这就是关照，就像是镜子里头照人一样，这样就不费力了，就不是有个东西对峙了。所以说你说是关心，就我不清楚你的修行情况，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是修心中心的吗？是修了多少座的？还有一个，我们不说那个顽空跟明空，也不区别这个顽空跟明空，你这个就是顽空跟明空的这一个区别，顽空跟明空的这一个，这是出自哪儿啊？你把那个原文拿出来，我们根据原文再说。我们心中心的关照不是关心，也不是区别顽空和明空。哦，你说的那个顽空啊，就是落到断灭里的空啊，我猜啊， 你说的那个明空，就是说的即空即有的那个空，虽然是空，但是它不断灭，可能你说的是这个。没有修心中心，就是要按照他的修行方法，我们说的就不一定是就能够帮助到你了。你就是具体的是修哪个宗派的，根据他的传承来说做功夫。因为你说关心嘛，这就涉及到做功夫了。但是可以解释，你比如说顽空和明空，你找到出处，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顽空，什么叫明空。我理解的这个顽空跟明空啊，就是顽空就是落到断灭里了，可能是你得拿原文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明空就是那个，那是就是说的，就像刚才说般若大般若经里头，大般若经里有二十空啊，二十空那都属于明空，那是正确的空观，它跟顽空不一样。如果有的师兄只是打坐不怎么看经或者祖师的书，修到能锁双亡也不一定有那种智慧能够悟到吧。当然了，你修心中心法到能锁双亡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有机会，有这种机会。你别说的那么就是能锁双亡就这样吧，说起来好像有点太不容易够得着了。就是修道就是说的，就是那个时候一念不生，就是了了分明，是容易的，就是容易让你碰到各种让你容易见性的机会。你只要修行就会有这样的机会，修心中心尤其这种机会很多。但是他碰到这个机会，他能不能转身，这个取决于他自己啊。一个是他不看经，这是一种他不转身，还有一种他就是看经了他也不转身，这个不一定非要跟不看经起到一个唯一的联系的这个关系。他看了经他也不一定转身，为什么呀？他不肯那个无相啊，他只总想认一个东西，他总想认那个境界，他总想要那个一念不生，他忘了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并不断灭的那一个，他忘了那一个了，他总想要那个再一念不生才是，他被境界所魅惑了，被就是落到境界里了，那个时候就是就这么说吧，不肯离相，还想要这个境界再出现一次，还想要这个身心世界化空再出现一次，再脱开啊，再化空啊，再粉碎啊，他总想这样追求。这个他有可能看经或者不看经都犯这样的毛病。也就是说你会遇到很多个情况，至于那个时候能不能转身，要看那个时候就是说因缘是不是成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要看你的发心，你修行的发心不是锦上添花要一个东西，是真的想要就是断出烦恼跟疑惑，这样的话就会容易很多。就像我们的这个回向说的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只要有这个不求余果在，有这样的发心，就不容易去追求一个境界。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因缘的成熟程度不同，因缘的成熟程度成因缘不成熟的时候，他即便碰到了这个他也不会。就这么说吧，师父喝了一声，那有的徒弟开悟了，有的徒弟没有开悟，这很正常。那是他解脱缘成熟了的那个他就开悟了，解脱缘不成熟的他一看你在这干啥呢，他都懵了呀，这都是正常的。至于我们修心中心啊，就这样修心中心啊。这是谁的 iPhone 我知道了，谁的 iPhone 的这个你是没修心中心的。我们修心中心法是这样的，修心中心法每天打坐打两个小时不可以间断的，不管发生啥事儿，你不了解我们心中心，死了人死了也得打坐。你齐老师他爸死了，他在灵堂里守灵堂也继续要打坐呀，那开玩笑的，不能断的，怎么都不能断的啊，那是另外一个了啊，不是那个谁的 iPhone。 就是就是心中心法最重要的是不断坐。至于经书的看呢，就没有再加码，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你至少看一遍，不要求你天天看。而且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也不可能天天看，有的时候特别想看，有的时候根本就不想看，这个都是过程，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就是你至少你看一遍，你知道哪个地方该怎么处理，这就行了。没有就是上纲上线的要求你看多少遍或者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有的人他就是可以不需要怎么看，有的人他看很多，他还需要看，因为他根本都不了解佛法，那个时候的话就各种暗示他要看。都有的，但是至少来说要看一遍，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追求是就完了，是啊，追求是就完了，就是追求一个什么境界什么的。谁的 iPhone 对你的问题来说，你可能把看书看经啊看得很重要，对他来说有可能你说的是对的，他需要看 但是对你来说，你别把那个书和经就是弄得离不开身，那个书和经是为你服务的。圆印老人有一个比喻特别好，我经常引用，就是道理，佛经的道理，这个是对你说的，不是对那个师兄说的。那个师兄可能确实需要看，但是我倒看出来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好像是离不开这个书恐怕不行，离开这个书恐怕不行，或者这个书起到了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圆印老人是这么说的，关于道理，理是理是华严四境界说理无碍，事无碍，理是无碍，事是无碍。圆印老人形容这个理形容的可通俗了，圆印老人说，你就说我是一家庭妇女要煮饭，圆印老人就说，哦，把那个饭放进去，把那个米放进去，那个要加水啊，要加一指头肚，一指头肚多点的水，加进去这么多水，然后你去煮它，它就饭就能够熟了。哎，这个加进去多少水，这个就是理论。这个理论是为啥服务的？最后你能把饭煮熟就行了。理论就是为这个，它就是为你亲政服务的。别把理论看的就是过于的高妙，那样的话只会受他牵绊。理论的复杂是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学人，学人的心它是各式各样的，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理论。理论的浩瀚不在于不是佛法的过求，是人心本来就多种多样，人心本来就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所以有的理论是复杂的。不是一定要就是说的就是抱住那个理论啊，不是的。理论要知道，但是不是一定要抱住理论。就理论的重要性跟每个人来说的各不一样。当然了，你现在要是弘法利生，你这个理论还是要懂一些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尊敬文化人，平时看什么经书，你现在看心经学印，我又忘了你是修行多少座的了。圆印老人的那个都好啊，如果是打心中心的26座，26座不许看书，老老实实的做。心中心百座还没过呢，百座没过的时候是不主张看书的，你这种情况就不看吧，你越问越不许你看，你就别看书，慌就慌到那儿，下座就慌着慌死你，别看书，先过了一轮以后再说啊。不看书心慌，可能慌死你。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我说齐老师为什么不让我看书啊，我们就是学佛的要学经啊，依教奉行，你现在不让我依教了，我奉行什么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行了。齐老师说，哎，心中心法就是让你要扔开拐棍还能自己走路，你早晚要扔开拐棍自己走路。我一听我可开心了，我就可认同了，我就放心大胆的练习着就不看。我是离不开书的，关于离不开书我问的问题不止一个呢。这刚开始就不同意了，说怎么能够心中心法就老人不让我看经书啊，那还得了啊。没学心中心的时候空干什么呀，空还能再画一个空，多余想要画空的这一种的，这就是贱呢、啊、贱下贱的贱，犯贱了，你犯贱了还用得着我打你吗？犯贱的劲儿又来了，多提醒自己吧。人的贱的程度各不一样，有的贱劲儿比较重，有的贱劲儿比较轻，多提醒自己别那么贱，就是还要再找一个空。你不喜欢看书的要看看书，不喜欢看书的你可能适合看视频。他现在的人分两类，他不喜欢看书可能喜欢看，你看老人的视频，你把老人的视频都看一遍也行。六道轮回靠自个业力，可是这个地府中的阎王人死了去哪一道好像是他说了算呢。你说的这个是传说，在佛经里面呢是六道轮回，是六道轮回的，是就是六道轮回，不是说的是阎王主生死，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地狱中的阎王啊，就相当于佛教里的这个业力，就相当于佛教的业力。在神话故事中这个业力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样子吧，就是那个阎王。阎王不讲情愿，该判你到哪儿就判你到哪儿，他实际上就扮演业力这个角色啊。手印是不是密码，念咒是不是调频？不是，手印是信号，念咒是手印是天线，念咒是发出来的信号。王小阳 你怎么还在研究啊？你到底上座没有啊？哎呀，我这么问是不是显得没有耐心呢？我看着你怎么还是不像啊？你也没有实修心中心，你也没有实修六字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的在这研究纸上谈兵，要不然你去研究研究唯识，或者研究研究大般若经算了。你不信就别修，就这么简单。手印是什么，念咒是什么不重要，你信了你就修。手印是什么，不是什么，念咒是什么，不是什么不重要，你信了你就修，不信拉倒，不信就别修，就这么回事。看书是指的要看新密祖师的书，因为新密祖师的他一个是有正量，一个是过来人，你看了之后万一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要不然呢，你到了那个时候师兄们就说了，哎呀你这不对那不对，也许师兄们说错了，也许我说错了，你看了书你就知道，哦，老人说这个时候应该这样。所以你要自己看书，省得被我们忽悠了，你知道吧。就是看心密祖师的书，你修心中心就是要看心密祖师的书，不是业力就是阎王。你说的是阎王爷，阎王爷这一类的是产生于中国神话，你就是你把阎王爷这一类的你找出佛经的出处再说呀。你说的是神话，神话故事，神话故事有一个主生死啊，实际上在佛教里头主生死的就是那个业力，随业流转嘛，随业流转，流转流转就是在大海里头那个木头在那飘啊飘啊，随着那个浪花在流转。对，时间好像到了，所以说神马达一不怕的，就是聊开，大家没有思想负担了，还能实在没有聊了，到时候再学什么东西，别先入为主学个什么东西，杂毒入心，到时候害了他们了。就这样神马下去吧。嗯，
哎，我说话，我刚又没开麦呢。哦，我刚说那个今天时间其实已经到了，然后后面问题比较多，所以我就没有打断，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是试着每周四都上这个神马答疑，有时候会请齐老师过来。
我们这个每周四也是临时通知，也是临时，就是说不会说的是固定的，每周四也是临时通知，咱们不明着说每周四。
嗯，好。啊，郭老师刚说是不需要主题，对不？
就是神马嘛，就是神一下马一下，就是这样，神马一下，不是主题的现在还有东西，如果不是主题的就实在弄不下去了再学什么。我的建议是这样。
嗯，好，反正如果说进来的早的话，我下次就还是放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有的师兄会认为好
像可以
没有声音了，
挺好啊，可以。
好的，那今天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今天答疑就结束了，然后下周我们周四再见嘛。好，郭老师辛苦了，师兄们再见。嗯，如果有其他的问题还没有问的话，也可以在群里面问。好，各位师兄晚安，老师再见，老师晚安。
嗯。